这有一位张居士是传真过来的啊，他说弟子现在怀有5个月的身孕，但是啊阳膜穿刺的结果却得知婴儿染色体异常，那么这样的小孩除了低智能外，最糟的是有精神异常的可能。另外呢，在他长成和发展性的特征时，可能会有性攻击啊，或者是性别混乱的现象发生。在我身边的人啊，没有人愿意我留下这个婴儿，所以决定在2天后啊，也就是19日做小产的催生。我个人知道这是很重的罪，也不想和婴儿结下恶缘，却不知应该怎么办啊！他请师父在我引产前教导我应该怎么做，怎么弥补啊我将犯下的重罪啊！求净空法师啊，快快啊帮助我，无限的感激啊！啊，那么这是从台湾传来的。这个问题在现在的社会啊，几乎每一个地方地区都有这样同类的事情发生。那么从佛法的观点上来看，这是众生的共业啊，也是累积不善业造成的结果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些情况，我们看了也很难过啊。可是儿女跟父母啊，是由直接而密切缘分而来的。你看看世间人，多少人想求儿女，求不到啊，那是跟儿女没有缘分啊。有人不想要的，偏偏来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佛给我们讲，儿女跟父母有4种因缘，所谓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而实际上说，人与一切众生都有这4种缘，只是4种缘呢，有浅深不一样，最深的就变成一家人。如果这个小孩是来报恩的，你要把他杀掉，堕胎就是杀罪，就是杀他，恩就变成仇了。如果是来报怨的呢，那这仇恨上更加仇恨，麻烦可大啊。那么讨债还债啊，再加上命债，我们知道啊，因果通三世啊，冤冤相报， 没完没了。我们这一世所遭遇种种不幸，过去生中造的不善因，这一生当中能够过得很安稳、很自在、很快乐，一切都能够称心如意，那是过去生中累积的善因。善因必得善果，恶因一定得恶报。那么在这种情形状况之下，实在讲，医生的判断未必正确。但是我们说的话呢，没有人相信。他们相信医生的话，医生是属于科学的，我们这个宗教是属于迷信的，那他不能接受，那这就没法子了。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，在中国确实有不好不少啊好的中医大夫啊，我相信中医这个诊断治疗啊，有些地方确实是西医所不能够比的啊，不妨多看看，多参考参考啊。但是他这个时间来不及了，他说是19号，今天是几号？
8号。
今天8号是不是？是八号，那是明天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做弥补的方法，这是不得已挽救的方法，为小孩修复。修复的方法很多，最殊胜的方法呢是教育，以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小孩，我想这个小孩啊一定会很欢喜啊，然后再是诵经念佛回向给他。这是很好的一种超度修复的方法。这位同修问的是请教老法师，一位学讲经的学人，如果在续讲过程当中讲至下半场时，突然感觉整场摄受度不足，听众的心似乎也很浮躁散乱啊，上半场没有这个现象，此时应作如何处理，才能再度安定听众的心啊？恳请老法师慈悲回答。我想这些问题都在李炳南老居士他编的《内典讲座之研究》里面啊，好好的把这些方法真正用功夫去研究去学习啊。这种情形在初学的是决定不能避免的啊，所以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一定要很认真充分啊，有充分的准备，上台的时候决定要求三宝加持啊。另外对听众呢，这是我常常讲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，一定要跟听众结缘啊！不肯跟听众结缘，这个很差劲啊！啊，听众不会拥护你啊，跟听众有缘，讲得不好，他也不会离开，他要捧场啊，他也不会离开的。所以跟大众结缘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你们注意我，你看我每一场这个星期六讲经啊，我进来的时候是一心专注啊，两边我都不看的，到前面来拜佛上台。讲完之后，你看我下去，我两面都打招呼啊。啊，我都看看他，跟他们点头，两面打招呼啊。不可以说是跟听众的时候理都不理，这个不可以的呀。那这个人家下一次还会来吗？啊，讲得再好，架子摆得这么大，人家就不兴趣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戒律。啊，而且呢，这个星期六这一天听众最多的，是戒缘最好的机会啊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个问题啊？啊，这两面门口啊，你们都在门口附近的时候，戒缘的时候，亲切地给大家打招呼，你们有没有做到呢？啊，早一点来，在此地等他们。不要他们都来了坐好了你最后再进来啊！这些事情你不要看是小事，从前我们在台中学讲经的时候，李老师特别注意啊。台中佛教这个佛教图书馆慈光图书馆，大家有很多人去过啊，他旁边是有三个门啊，当中一个门，两边有两个门呢，三个门都可以进出。我们这些学讲经的学生呢，三个门都有啊，啊，都在那里这个接待宾客一样啊，啊，所以不跟听众接话缘怎么可以呢？啊，你只要照这些规矩去做啊，真诚心去做。你的法缘自然就出生啊，所以准备的功夫一定要非常认真啊。这位同学问的，请问老法师，弟子经常做梦杀人破案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弟子现在每一天诵经念佛都回向跟冤亲债主，但还是会梦到自己去杀人，不知怎么做才好，请老法师慈悲指教。梦中境界也不是无中生有啊，是什么事情呢？过去所做的这些事，这些印象啊，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啊。梦中我们约束的能力啊，也就是这个分别执着的能力啊，比较放松了啊，所以意识里面含藏这个叫业系种子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它就现行啊，现行呢就变成了梦中的境界啊。我们学佛初学的时候，功夫不得力了啊，常常有我梦。到你自己修学功夫得力的时候，这些梦境自然就没有了 啊，也许一年会有个一次两次，绝对不会常有。古人有所谓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。啊，这个也不无道理啊。我们天天念佛，天天享福啊，天天诵经，天天讲经，你做梦啊也会在梦中念佛，在梦中讲经啊。那么你现在还是在梦中杀人，梦中还不会念经讲经，可见的你从前那个老的印象很深啊，新的学佛的印象啊很浅薄，功夫不得了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加紧用功要紧。梦中可以测验我们自己的功夫啊，测验我们自己这个境界啊，这个是最平常最容易测验的啊，我们自己晓得自己这么多年来有没有进步啊，从啊常常这个梦境当中啊能知道啊，到你常常做梦啊能亲近佛菩萨啊，能够讲经说法，能够帮助一些苦难的人，你的境界就转过来了啊。平常呢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功夫得不得力了，从这个地方可以检查出来。这一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弟子每一次听完经之后，若有人问刚才师父说什么，弟子脑筋一片空白，都想不起来，也说不出来。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呢，遇到人事物有问题，境界现前时，师父所谓的经却又自然浮现，请问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也不错嘛。刚刚听完别人问的时候茫然无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在生活当中呢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经意会现前，能帮助你办事，这就很好啊。啊，只要认真努力去修学，啊，你的境界会越来越好。啊，从你日常办事当中啊，会想到经上所讲的，可见的你所听的没有白听啊，依旧啊印在你阿赖耶识之中啊，应用的时候啊它能够起现行啊。那么也许别人问你，你答不出来，这是不需要答吗？不需要用吗？所以这个用不着放在心上啊，认真努力就好。啊，这位同学他说默学每一次读经时妄念不断，有一位师姐拿了一套《大势至圆通章疏钞精华》的微细机给我看，在末段有讲到福妄念可以用读经时解其意，以正念佛妄念的方式，因此默学就以随文入观啊，这个观写错了啊， 这是观照的观，观察的观，这方式啊，读经其效果很好，因为妄念不但少了，而只要念头一起，马上就能够觉察。但是读到35品的时候，心里就会心惊肉跳不安，因为无耳很类似经中所说的不善之人，莫学怀着羞愧忧苦之心呢，请师父开示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口佛将35品空过不要读，以减少心里的恐惧。而他的儿子已经20多岁了，很难沟通，不听劝言。请问师父，默学应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？
好，
这个《无量寿经》35品还是要念啊，不能不念啊，不能不念。那么你念了的心里面不安呢，这是很有效果的感受啊，要多念，要多思维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这就有效啊。前面我们说过，父子或者是母子的这个缘分是注定的，佛讲的这4种缘，不明白佛法的道理，确实随业受报，这个日子过得很辛苦。懂得佛法之后啊，你就要知道怎么做一个转变，首先从自己做一个转变，然后帮助你儿子做一个转变。我们的佛就没有白学啊，学了真有用处啊，这个用处就是一般人讲的改造命运。学佛人自己命运不能改造，那不是白学是什么？最低的效果，最低的利益是把我们的命运改过来了，转不善为善，转祸为福，这个叫学佛。这是眼前的很小的这个果报，更殊胜的是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转凡夫身做佛身啊。如果我们眼前的果报都转不过来啊，要想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呢，那就不可能。现前得的果报，这佛法讲花报啊，像植物它先开花后结果，来生是属于果报啊。现在这个花报好，果报一定非常殊胜 啊，那么发报不好，不好，我们要去反省，去检点，决定是功夫不得力。啊，功夫不得力呢，这里头最重要的因素是理解的不够透彻，所以信心呢会动摇。啊，愿力若有若无，啊，这个样子我们就改不过来了。啊，如果对于佛陀的教诲有相当深度的理解，有坚定的信心，啊，坚固的愿力，这个愿力啊还是世人常讲的心想事成啊，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那个心想就是个愿啊，你有正确的善愿，哪有不转业报的道理？啊，你的儿子年龄虽然大了，啊，只要你自己认真学佛，求三宝加持，有一种不思议的力量，我们凡夫肉眼看不见的这个力量，会让你的儿子觉悟，会让他回头，那就是你修行功夫的力量。啊，那你儿子现在还不听你的话，啊，不接受你的沟通，你的功夫没有力量啊！啊，从这一方面去下手，这个是你一家的事情。下面呢，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还有时间，我们把他一家的事情扩展到今天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，这是共业。啊，这个是共业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不善的预兆，啊，不善的预兆就是灾难的预兆啊，天灾人祸发生的频率多了，每一次的灾害严重了，啊，西方许多古老的预言讲世界末日，我们冷静去思维，可不可能？很有可能。啊，我们不是相信这些预言，我们是看现在这个一切四象上的发展。超级的强国都在不断地研制新武器， 现在的这个核武，听说已经可以毁灭地球啊几十次之多了，它还不够，还要再发展。啊，那么希望大概将来是这个地球毁灭永不翻身了。啊，毁灭几十次还不够啊。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不是这个意思，何必再去发展新武器？实在没有必要了。啊，国际国与国之间互相猜忌，啊，互相在防范。啊，我怕你打我，啊，你怕他打他。不是好事情啊。人与人当中没有信心，啊，现在的人你仔细观察，自私自利，啊，这个自私呢是后发的，在外国有讲究啊，隐私权啊，所以自私自利是合法的呀。啊，夫妻两个人各有各的私心，啊，我们常常听到了，先生身上有多少钱？